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很开心啊，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我开心到话筒都忘了别，所以那开场得再来一遍。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溜溜球。OK， 那今天是星期五啊、明天又可以放假了。那这两天虽然天气比较寒冷啊，但是阳光还是蛮明媚的。大家想好明天要去哪里玩了呢 ？OK， 我呢明天打算自己开车出去，一个人去这个进行一个心灵鸡汤的旅行，哈哈，好恶哦，听起来。OK， 那今天的这个岗位还是要坚守完的啊。好，那我们现场的节目热线呢已经打开了，626-585-1300，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现在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啊，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是有奖品的，奖品是两样，一样呢是让你们去洗澡的，是，哎，不能这么粗俗啊，让你去泡一个 SPA 啊，而且还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盐房啊、中药房啊，就是可以让自己排排汗，更加的健康。最近天气比较冷嘛。好，感谢我们的奖品提供者安凯伦 SPA，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台历和日历正在送给大家，那是我们的核心白花油提供的。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现场提问。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626-689-7199。好，那今天呢我们有几个主题啊，其实呢是上个礼拜接到的一个，应该是这个礼拜开头接到的一个现场call in的电话，是关于车祸的啊、比较复杂。我们呢也是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名非常好的车祸律师啊，就是我们的王志明律师。那我们提前呢也把你发给我们的照片和整个详细的过程，包括你的语音都已经发给这位律师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叫这位律师来帮你解答一下。好，现在我们的现场有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来接通一下。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早上好。
Hello， 溜溜球你好。
哎、hey， 你好，嗯，有什么问题吗？ Hey。
现在律师在线吗？我想有一个关于我的那个汽车的一个问题。
哦，现在还不在线，我们待会儿进一段广告再把他请上来。
哦、
没关系、
哦、那我有两个问题溜溜球。
哎，你说欢迎欢迎。
谢谢。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关于亲属移民的，这样的就是我的父母在6年前呢他们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但是他们年纪大了，所以他们不太喜欢这里，然后他们呢就在今年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就把绿卡放弃掉了。
嗯，
可是就人就很奇怪，他放弃掉了以后，他现在又突然想过来过春节。
哦，
对，然后但是他只是想旅行，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只能办那种旅行的 B1B2 的那种，
对，
那种签证。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护照，我发现他们还有一个Visa 是10年有效期的，是2016年。发下来的，然后到2026年才过期，然后我也有在那个电子系统，就是 EVUS 上面，就是 Electric Visa 的那个系统上面帮他们登记，现在显示的状态也是遗漏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一个专家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他已经放弃绿卡了？我有移民局给他们的那个确认信，那他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他10年的绿卡啊？不是，不好意思，是10年
的
那个签证，对，再次入境美国，不需要再去签证了。
好的，我知道了。你今天运气很好啊！今天我们的车祸律师完了之后，我们的好奇律师也会登录我们今天的节目，所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到时候我就帮你问一下，放弃了绿卡之后还能不能用以前的这个 B1 B2 的旅游签证？还是说有
对10年有效期的旅游签证？
好，
谢谢悠悠球。
待会儿你听一下，然后你现场如果要再追加问题的话，一会儿在他们上线的时候再打进来也可以，好吗？
好的，我希望不要很 hard， 不要打不进。
不会不会，反正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好，谢谢你。
好，谢谢悠悠球，拜拜。
哎，一会儿见。好，你看吧，今天这个第一节就有大家有这么有这个建设性的问题啊，非常的重要。待会儿我们会又有听众啊，好，我们再来接通一下。Hello， 下一位听众你好，早安，有什么问题吗 ？Hello， 好，我们那个导播麻烦再接通一下啊。这位朋友，你再打一次电话好了，因为我们其中有一条线路太耗，可能没有接上来。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开场啊，老是打断我的开场。OK， 我很希望你们可以打断，因为希望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啊。那今天的开场很重要的讯息就是2月17和18两天，是我们多元化传播集团，就是我们的电台1300和我们的广东话的电台1430，包括我们的电视台华语电视以及我们的牛电视 APP， 共同和我们的盛盖博士 一年一度举办的新春报喜的活动，那现在呢正在征集精彩的节目和征集优秀的这个商业品牌啊，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摊位嘛，所以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两天的这个活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626-568-1300，626-568-1300。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先来回答大家车祸的问题。那如果各位听众或者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你们有关于这个车祸啊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626-585-1300，直接跟我们的专家律师啊来对谈一下。好，先进广告，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今天第一趴呢将会请到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专门处理车祸方面的资深律师。那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这个大家车祸遇到的一些小矛盾啊。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上个星期call in的一位男士啊，他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大家一起来帮他把把关。
哎，你好，我姓刘，前些日子啊，我有一个撞车事件，因为我英语不好，一直拖到现在，
然后呢？
对方呢是那个崔威保险公司的，他撞了我，后来我就找他们保险公司。他们保险公司说他不承认，说我撞了他，所以我就英语不好，我就想叫你们帮忙。我已经去过这个小额罚款法院，我要了一份那个表格，但是我英语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填。您有方法帮我找律师或者什么人帮我填一下这表格。我怕填错了，因为我想告这个崔博威和这个撞我这个人。谢谢。
好的，收到了这位刘先生。 OK， 那今天呢我们帮你找到了一位专家啊，就是在我们整一个加州都非常有名的我们的王志明律师，专精车祸的 case， 我们先接通一下。嗨，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前呢我们的这个三宝殿的节目也经常请你来帮忙啊。所以呢刚才这个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对，我听清楚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还是挺常见的。那么这个表格实际上呢其实并不复杂，我们普通人的话是可以在就是说懂英文的人的帮助下是可以填写的。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提供对方的姓名地址，填上你个人的姓名地址，然后你要多少钱，因为如果是财产损失的话呢是不能超过$10,000的。然后的话在后面的几个问题上打勾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打就是说你之前没有提起过这个很多小额法庭诉讼啊，或者是说呢就是你选择这个法院是因为这个事故是在法院的管辖地发生的，或者是被告的住所地发生的。 OK， 这个表格大概只有3页纸。 OK， 如果说基本上就是说你找一个英文比较好的朋友的话他会帮你填写的。然后呢如果说将来要开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向法院申请翻译的，因为我注意到我刘先生也英文不太好，这个时候你需要在网上申请一下，说我需要一个口译员，那么开庭的当天庭审的时候呢就会也会有一个口译员的。
哦，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但是他这个事情啊，因为他也是之前直接打电话到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来的，他就说他当时呢在 Anaheim 这边遇到了这个车祸。我当时有问他，我说那警察有没有过来，他们好像都没有叫警察，所以这个认定到底是谁全责呢，这个部分有一点模糊。所以呢我们想就是详细的问一下王律师啊，那像我们华人如果英语不太好啊，遇到了此类这样的车祸，就要走到这个需要走到这个法律途径嘛，这 case 看起来好像有点焦灼。哎，那当中是不是我们漏掉了哪些步骤呢？
实际上还是挺常见的，特别是在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只有这个车辆损失啊，这个时候对方的保险公司我们好像要替这个对方来说话的，这个是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或者是因为这保险公司都是要通过 拒绝承担，拒绝这个承认过错来拒绝赔偿的。
嗯，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保险公司看到我们的华人没有律师代理，
嗯，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会采用一种就是说赔偿模式，就是说找各种理由来拒绝承认过错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于我们华人实际上选择真的很少。那么因为如果只有车辆损失啊，那么况且损失也不是很大，就低于$10,000的话，
嗯，
真的就是说只剩下去小额法庭去告对方这一条路。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去小额法庭告，它的程序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大家按照这个法院的网站上，而且有中文的内容，它的程序上的解释啊，抖一遍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也很简单。如果真的是对方的过错的话，法官实际上也会支持我们华人的主张的。那么等我们赢了之后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判决书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
嗯，
然后那个对方保险公司马上就给你开支票的，二话不说的。
哦，
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也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是觉得是对方的过错，那么只有车辆损失，也不要就是说害怕，就是该走小额法庭的程序就走，因为你走过一两次你就熟悉了，
嗯，
那你将来遇到很多小的纠纷啊，比如说房东房客的这些纠纷啊，对不对，
嗯，
跟一些建筑工人建筑这个包工头的这些小额的纠纷啊，你都知道怎么来处理，就是说走小额法庭就可以了。
也好的，懂得这个方法来替自己维权啊。好，刚才我们的开头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说今天有一个车祸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王律师，你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626-585-1300，大家有关于这个车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那直接可以跟我们的王律师来对谈。好，那我们想再问一下啊，那如果不幸啊，华人朋友们遇到了这种车祸，想问一下王律师，那我们应该怎么举证？因为你刚刚讲到，如果最后我们要走到小额法庭的这个部分，肯定也是要举证吧？是我们应该要拍照啊，或者要找警察啊？有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流程，以至于后面可以给自己来维权？
对，首先的话，在我们遇到事故之后啊，这个在洛杉矶是非常常见的。那么第一步就是说还是要报警，报警911。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受伤的话，一定要说我有受伤，这样子警察才会来到现场进行调查。因为你如果没有受伤的话，警察会说啊，你这个太轻微了，我们每天都接到上百个这样的电话，你们交换信息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有受伤的话，一定要跟911的接线员说，我有腰疼、脖子疼，或者是头晕的症状，我希望警察的现场。这个时候警察会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警察来了之后的话，你只需要跟警察讲你所知道的事故的发生经过就可以，千万不要承认过错，就不要说跟警察说，哎呀，我做的不对啊，我对不起啊之类的。因为我们华人有时候很谦虚，对不对？会先往自己身上找责任，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即使是对方的过错，当你承认过错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会让过错的认定啊变得很困难。 OK， 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现场拿到对方的，就对方司机的这个姓名他的记下车牌号码，他的保险的信息，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说有目击证人的话呢，一定要记录下目击证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因为这些目击证人他们离开现场之后啊，你就找不到他们了。 OK，第四呢，就是说要在现场拍照，那么要对对方的车辆啊，就是说他的损失的部位啊，要拍大概3-4张照片。
嗯，
这个时候你不要拍很多张，你不要拍5-60张，因为这种有一种想要这个做案子的这个嫌疑。OK， 拍3-5张就可以了，好吧
？OK，
对，就对现场也要拍照。当然，就是说在我们加州，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事故的话，一般要求你发生事故之后要停到路边的，不要就是说。就是说挡着这个交通，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做的，好吧？最后的话说，如果有受伤，一定要去尽快的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专业律师的，因为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就是大家以为自己可以搞定，结果2-3周之后发现情况不妙，对吧？再找我们已经错过很多很多事情了，已经。对，
你知道我真的想到，我们前两天节目就有个 call in 的，也是一个车祸啊。他就说他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后来他老公他回去了好几天之后啊，他觉得头晕目眩。像这种情况，你们车祸律师还能再帮忙处理吗？
对，如果他在车祸发生之后1周之内啊，请我们记录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洛杉矶最常见的就是大家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以为自己可以联系保险公司能搞定。结果呢，就是只要超过2周没有治疗的话，你再说我有疼痛感，你再去看医生，你已经有一个2周以上的拖延了。这个时候，对方的保险公司就会说，哦，你可能是在炸伤，说白了，他们就你是在炸伤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能证明你这个受伤是车祸引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人 犯的错误，也是我们每天拒绝的这个代理的大部分的案子的情况。
嗯，好，王律师，你稍等一下，我们现场有一个现场 call in 的一位朋友，他有问题要提问。嗨，这位听众你好。哎，这位听众，你在线上吗？
能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对，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我们的王律师吧，请问。
你好，王律师啊，是这样的，
你好，
我的这个 case， 哎，你好，我这个 case 不是关于身体伤害的，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一台新车，差不多只有3000迈左右，然后我自己开出去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把它那个车身刮花了，然后我就把它送到了那个修车厂。其实不是很大问题，但是修车厂呢刚开始就跟我说，因为过年嘛，就是这个配件一直不好运输，所以一直没有到，然后差不多4周以后呢才跟我说，这个车不能够turn on了，然后他已经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他已经把这个车送回到 dealer 那里面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修了。然后他告诉我的是具体在什么样的那个 dealer， 然后我自己就去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车不仅是不能够启动了，是整个的电路系统全部都坏掉了，就是这个车已经它的车窗就完全没有电了嘛，车窗也都是开着的，车门也没有办法锁起来，然后后边的那个trunk 那个门的都是半开不开，就是开也开不了，关也关不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现在又2周过去了以后，然后我就问他这个车什么情况，他说可以修好，然后我也有联络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说那你只需要赔你的就是付你的自付额修车的这个情况。虽然说这个车可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回来，就现在已经差不多7周的时间了。然后我是想问一下王律师，像这种情况，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新的3000迈的这个车，然后他在修车的过程当中，修车厂把整个车的电路搞坏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下赔偿呢？
简单来讲是可以，但是现实中的话，你没有必要去向修车店进行索赔，因为你的保险公司会就是说支付所有的修理的费用。 OK， 他会给目前的 dealer 啊这个支付所有的修理的费用，当然你的自付额是要你自己来承担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你而言最简单的方式是等 dealer 修完车，保险公司支付完，那么你就需要提到车就 move on 就可以了。 OK， 你没有必要向修车店去进行这个索赔的，因为你的保险公司很可能已经支付了整个的维修的费用，那么真正就是说对于你而言，就是说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最后的话你实际上还是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向这个修车店进行索赔的。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去把我自己的自付额付掉，然后把车开回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作为一个新车的这个车主来讲，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就是说肯定保险公司和 DM 会有我这个车子的记录，就是说它身体的那个 body 那个损坏那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电路系统的话，我就想比如说我这个车再继续销售的话，下次我开了一段时间那我要卖的话，那肯定在会有折价，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只能自认倒霉，就是没有任何办法。
的确是的，因为首先就是说 DMV 那边并不会有你车辆详细的损失的记录的。 OK， 就是说在所有的 DMV 包括你的保险公司的记录上，这个车的 damage 可能是还是属于轻微的，就是 minor。 OK，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当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你车辆的就是说我们叫 collision coverage 碰撞险或者是 comprehensive coverage 的时候，你是没有权利向你的保险公司进行折价的这个索赔的，你也没有权利向修车店进行折价的索赔的。折价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diminished value， 你是没有权利这样来做。对，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像我也经常跟客户讲，没有办法的，你就是说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社会，就是说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车辆修好就赶紧的move on。
好的好的，谢谢二位，
谢
谢王律师，往前看吧，
move
on吧。好，谢谢。
好
的，
move on
吧。 OK，move
on。 对，好，拜拜。
好，代表我们的栏目再次感谢我们的专精车祸律师，我们的王志明律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给我们的留言电话拨打626-689-799。谢谢王律师哦，今天讲的蛮详细的，而且非常的专业，祝你周末愉快，谢谢你。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拜拜。哇，王律师好厉害哦，讲得很清楚，就我非常欣赏他的那种实在。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就是向前看吧。好，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请出我们的郝琦律师。
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OK， 那今天我们来处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他想请问一下，他不知道给父母要办返美证还是回美证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情况呢是他的父母呢拿到了绿卡还不到一年，他看到有人说啊要满一年才可以办理，如果申请了是批准后才可以回国，还是批准进行中就可以回国了呢？非常的感谢啊。Anyway， 就是他的父母呢，其实已经拿到绿卡了，但是不到一年，请问能不能办回美证或者返美证啊？一个简单的问题了。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郝律师，已经在线上了，抓紧时间。嘿，郝律师，早上好。
早上好。
好，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有这个说法吗？拿到绿卡不到一年不能办吗？返美证或者回美证？
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刚拿到绿卡你就打算不回来的话，你就有嫌疑放弃绿卡的这种嫌疑。
哦，
所以呢，但是呢并不是说绝对的，这种呢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国内确实有事情，或者说需要看病，或者去家人有病，或者要看老人，这些是可以的。另外呢，所谓的返美证回美证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英文上有区别。英文上一种呢叫做 advance parole， 那这种 advance parole 是没有绿卡的人拿回美证的，叫做 advance parole。
对的。
如果说有绿卡的人回来呢，叫return permit。
对，是个绿色的本子，
对，
像护照一样的。
对，这样是一回事，一个当然表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如果是拿绿卡的是一种回美证，然后呢没有绿卡的，比如说你在绿卡 pending 的，正在申请过程中的，是另外一个回美证。像他这种已经拿到绿卡的话就是回美证。
而且我想说他拿到绿卡不是一年，现在按照回美证申请的时间，因为我申请过本来就挺久的，你现在就赶快找个律师来申请吧，申请拿到可能也超过一年。
对，他要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才会决定。
对呀、好，那刚才我们call in有一个电话，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来帮他问好了。他父母呢是6年前拿到的绿卡，可是去年呢放弃了啊，可是现在呢他又想回到美国跟子女团聚。那目前呢他是有一个 B1 B2 的 Visa， 但这个 Visa 呢是2016年就有了，到2026年过期。他想问一下，像他父母中放弃了绿卡，可不可以再使用这个旅游签证再入境美国呢？
如果他这个旅游签证没有给他 cancel 掉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 cancel 的话上面会敲章或者划一条，
对
不对？对，
是，就是不能再使用了。
他现在自己也申请了那个 EVUS， 就是入境前之前不是要申请那个表格嘛，他目前的这个 stadium 是 enrolled， 就正在申请中。他如果没有，
如果说这个确定他可以用这个签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那这位听众你肯定在线上啊，如果你要再确定一下的话可以拨到我们好奇律师事务所的电话626-798-9999。好，第三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搁置了蛮久了，一直想问你，但好奇律师老是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占用了时间。我简单的说一下，他的妈妈呢是88岁，是领 SSI 的，那他的女儿呢是21岁，在读大学。他呢认为这妈妈和女儿都不能够担保他，他要申请这个绿卡。他说他能不能自己担保自己？那他的情况呢，在美国是有房子和存款的。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妈是帮我做排队的人，他还要不要填 I-864， 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填 I-864？ 还有呢，他看到有一个 I-864W， 请我们的专家问问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像他这种情况，一般的被美国的绿卡或者公民申请的亲人呢，他是必须申请人来负责这个担保的。
哦，
说如果说他自己不够能力的话，他需要选择另外一个担保人，不可能是全部用他的。比如说他如果这里有银行或者是怎么样，他可以放在他的担保人的账户上，或者转到担保人账户上作为他的资金来担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自己担保的。
明白了，他不能说我自己有钱有房子自己给自担保，不行的。他可以放在妈妈身上，或者他基本上就是放在给他申请的人身上了。
是的，是的。
但他肯定有个担心了，他妈妈因为是在领 SSI， 如果放上去可能那就
肯定没有了。
对啊，对，所以这个东西你得自己考虑好。对不对？有得有失啊，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有个 call in 也是要问郝律师的，我们先接通一下这个听众啊。嗨，这位听众你好，有什么问题请问。
嗨，你好。
大声一点哦。
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我之前也是撞车的事可以问律师吗？现在
撞车的事哦，
可以的，
也可以的。好律师可以，请问。
是这样的，我是在 parking lot 我倒车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在中间了， 准备走了，然后一个老太太，美国老太太的，突然间就撞到我的车子的右后方，然后后来就说，他当时也承认是他的错，然后他还说要付 cash 给我，就不要发保险。后来我说，不行，我说我还是要去估价一下这样子。
嗯，
结果我估价了以后，他说要修理的话要大概4000块。
嗯，
那我当然要报保险了。后来现在就早两天保险公司就来说是，就是在 parking lot 就不管谁的错，就是 50-50%， 就是说我要负一半的责任。但我觉得很不公平啊，对我来讲，所以我想说是问一下律师，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说可以争取一下我的权利。
法律师，有什
么方法？这种情况下很难，我就从这种说法上很难判断是谁的对谁的错，所以呢要经过调查，所以我不知道保险公司这样的确定是对方保险公司确定的，还是自己保险公司确定的。如果是自己保险公司确定他有50%的错，这种情况通常你是在改变的，因为你自己的保险公司都替你承认了50%，所以呢这种情况就非常难改变。当然了，是不是100%？那么只有一种方式，说这种情况，如果碰到是自己的保险公司确定自己50%或者全部错的情况下呢，你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同意他，然后呢，将来就是打官司嘛。
嗯，
对。但是这种情况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判断的，很难说。当然有没有其他证人呢？然后当时说的话有没有记录啊？或者说他跟最后你跟保险公司报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话中说出了对你不利的呢？这些都有可能。
对，所以这个还是在当时出现这个事故的时候就要留下一些证据，比如说他说那个老太太他是承认的，
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请律师来帮他去交涉这个问题，因为律师可能会指导他，你不要随随便便跟保险公司去打电话，或者保险公司做口供的时候你就跟他，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你就，因为有的时候你讲话很不注意的情况下，就可能把自己本来不是自己的错承认
了，挖了个坑自己都跳进去了。好，律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我们再接通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请问问题。Hello， 这位听众还在吗？哎，这位听众你在吗？好，没关系啊，时间的关系，那你还要问我们好律师问题呢，可以留言到我们好律师的这个。好，你在线上吗 ？OK。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啊，只要是我们三宝店的听众和观众呢，我们好律师联合律师事务所呢都会接待大家的，所以如果大家线下之后呢，可以打我们的626-798-9999我们好律师的电话啊。好，再次，哇，今天好律师每次你啊，你知道
律师在吗？
在，请问，抓紧时间，赶紧问。
请问一下，我请雷蒙创始的。请问律师，里边放什么？除了房子以外，还放什么东西放在 living trust 里边？
living trust 所有的资产都放进去。
除了包括银行账户也是，银行账户要放里吗？
对的。
账户你也要放啊，只要是跟你账户有，跟你本人资产有关的，都应该放进去。
除了银行账户以外呢，我说我什么 IRA 什么退休年金都要往里放吗？
你这个不需要，你如果说你是保险性的东西的话是不需要的，除了保险性以外的东西。
好，谢谢你。
或者说你的房产是如果说你们共同持有的这种情况，你也可以不用放。但是呢，比如说你和太太共同持有，但是共同持有英文只有是 joint tenancy 的情况下不用放以外，其他的都应该放。
谢谢你。第二问题，等有过几年我过世以后，继承人拿着雷蒙差这个证书上就上房产可以过户吗？还必须找律师重新再认证一下？
雷蒙差不是说继承人去拿的，是资产管理人去做的，去处理的。
什么叫资产管理人？找谁做的？还是找原来的？
对，你做 trust 你就会有个 trustee 去做的。
你在做的时候就会有个管理人，管理人去帮你做继
承。那管理人就是我的儿子行吗？
可以啊。
那他会拿那个管理人拿那个证书就可以上房产过户吗？还需要
这是有一个手续要做的，这是有一个手续要做的。
嗯，
这个是手续找律师重新找律师认证是这样吗？
好，
那估计那个费用就也另外再花钱是吧？
时间跟时间都不一样，你今天的费用跟明天的物价就可能不一样。
我知道，这是另外收费，我知道了。
好，
谢谢
时间的关系，谢谢这位听众，回头可以继续啊，可以打好律师电话。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好奇律师，今天比较忙一点，谢谢好律师百忙之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下周见，好吗？谢谢。好的， 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好律师联合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啊，626-798-9999。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要有一些问题来问我们的华哥呢。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宝殿，我是溜溜，抓紧时间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 avocado 的啊，也是现场的一个 call in 电话啊。如果你在正在听的话，就是你的问题了啊，就是你家 avocado 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他的 avocado 呢，之前是种在盆子里的，然后也种的不错，长高了，长大了，可是长着长着呢，它的叶子就黄了。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把盆子里的 avocado 种植到这个草地里面，或者换更大的盆子呢？好，今天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好朋友啊，拈花惹草的主持人，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花哥已经在线上了。Hello， 花哥，你好，早安。
早安，你好。先回答问题前也T300做个广告，你刚才讲到2月17、18你们这个圣盖博园游会，华哥我要带着我们的一条或者两条金龙去的现场助阵啊，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大家准备好照相机和摄像机啊，把华哥录下来，
是
谢谢你。
好，那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哈。其实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知道 avocado 树，或者我们中文叫做洛梨或者牛油果哈，
对，
这是大树，它真的，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房子上面就已经有一棵20-30年的老树，都是2层楼、3层楼高哈。所以大家知道 ，avocado 洛梨这种事一定是要种地哈，你种盆的话一定有局限它的生长，所以它一定长得不好哈。那并不是说不好，如果它是小苗，可以用盆子来培栽。但是这位听众朋友没有讲说它是多大多高哦。但是基本上我也从买苗来种哦。我大概买来的苗我就马上种地，它就可以长得快哈。那所以我会建议这位听众朋友，你也不必说再想换大盆，除非说你真的太小的盆子可以换中盆哈。如果你苗很小，但是你苗如果已经有5尺高、6尺高。真的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种地哈、哦，那以后但记得不要种的离房子的地基太近，它的根系很强哈、哦哦，所以离房子远一点种地，那好好浇水施肥，那它就会长得好。这个叶子黄的问题哈、哦，有可能是太冷呐、啊，水分不够都有可能，但是听起来种在盆子这么小的空间，根系没办法发展，它就不会长得很好，所以还是。赶快种地最好。
好，赶快种地。好，第二个也是关于种地的问题啊，说6尺高的香蕉树几月份种地比较好？
好的，香蕉，还有刚才讲的 avocado， 其实这些都尤其小苗都有点怕冷哈。6尺高还比较好，但是要看看我们的冬天，是不是很冷哈？那这样的回答就是说，我会建议，大部分的果树我们要从盆子要移到种地，要种地的时候。最好的时机就是春天跟秋天最好哈，夏天可以，那当然你不要在夏天在100度的时候你给它种地哈，夏天的傍晚哈的种地也可以哈，那原则上就尽量不要小苗的时候不要在冬天寒冬的时候移植哈，那这是我的建议。那6尺高其实是也算起来蛮高的哈，那但是既然已经冬天过了一半了，快过了一半，我就等到2月初、2月中下旬春天到了以后，我们再来种地会比较好。
好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他特别喜欢吃一种苹果，叫做青龙，他想自己在家里种，所以他想问一下花哥，哪里可以买到这种苗呢？
好的，这个青龙苹果，因为之前的电台有观众在问，那我的当初的回答说，青龙苹果是我们中文叫青龙，那真的，我后来我们有收到这个照片，他说上面写 Dragon Apple。
对
哦，它是 emerald 就是宝绿色的这个苹果就对了，绿色的哈。那我当初的猜测是说，哦，我们华人很喜欢新的品种都命名。后来我仔细发，感觉那张照片上面还有，原来是在美国Hood River 在奥瑞冈州的种植的苹果，所以对，它的产地在那里，就是奥瑞冈苹果可以在寒冷的地带，奥瑞冈会下雪嘛哈，
对，
所以基本上呢要买这个苹果的苗，可能就是要 上网去尤其在奥瑞冈那边附近的的那个 nursery 苗圃去找哈、所以我本来判断是以为中国大陆外销来美国的苹果、后来不是，那现在包装上面写 Hood River H O O D R I V R Hood 河，这个城市这个康吉叫 Hood River 的那边生产的苹果，那听说这个青龙苹果是比较甜的绿色的苹果、那我在华人超市有在卖，所以我也想去买来试试看。
但在加州能种活吗？这么冷？
是这样哈、可以，苹果树种活一定可以，只是这种比较寒冷地区的品种的苹果哈、我们怕我们在加州，尤其我们在南加州洛杉矶市区，我们的后院里面种哈、我们怕我们的冬天不够冷。冬天不够冷，就是说7 hour， 就是有些这种果树哈、我相信这个苹果树可能需要400个。7 hour 就是大概7 hour， 大概是华氏37-38度以下的温度，它一年需要冬天需要400个7 hour 才可以，这个苹果才会开花结果顺利哈、它不会死，你冬天不够冷它不会死的。但是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樱桃啦或者苹果啦不开花或者开的花不结果，就是因为它冬天的冷度不够哈、但是不见得不行哈、可以试试看哦。那当然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喜欢种苹果的，还是在当地的我们的 Home Depot 啦、Lowe's 啦，甚至 Costco 啦，华人的苗圃哦，去买这边的苹果树，那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好
的，
好的，再次感谢花哥，大家记住哦，17-18号我们去看花哥来给我们舞金龙哦。谢谢花哥，祝你周末愉快，谢谢。
好的，谢谢，
好，
下次见，拜拜。
好的，节目到这边呢就接近尾声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三宝店不见不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199，用语音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下周见，拜拜。